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通过强化对朝鲜制裁法案，川普总统打算派遣特使参与叙利亚的停火谈判，中国驱逐被判犯有间谍罪的美国妇女，而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的事件近期持续的发酵，中国当局加紧舆论反击郭文贵。节目当中我们来探讨中国造岛跟军事化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威慑美军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核导弹的威胁有关的新闻。美国强化对朝鲜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议案，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这项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这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补充说，这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跟美国的盟友和其他国家一道合作对抗朝鲜的好战行为。那么美国的行动在其他方面呢也有一些反响。日本几名重量级的众议员在5月1号这一天呢在华盛顿表示，面对朝鲜弹道导弹的威胁，日本不排除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还有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这些日本的众议员还提到，现在正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中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美国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众议员、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以及前防卫副大臣长岛照久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就日本在川普时代的朝鲜政策发表演讲。中谷元说，朝鲜半岛目前面临韩战以来最紧张的局势，朝鲜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在加强，而且金正恩也不太可能放弃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国元说，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他通过翻译说，
Such a long distance the missile were to be developed, that would be the real threat to Japan,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样的远程导弹对日本和美国形成真正的威胁，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将所有的选项摆在台面，包括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
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发动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态度，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对朝鲜的态度。川普本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务卿蒂勒森都已经明确地表示，为了制止朝鲜变得更加危险，美国不排除军事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选项。不过，目前川普总统似乎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期望。他表示，他希望继续依靠中国杠杆，因为北京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朝中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量的90%。不过，川普也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会独自对付朝鲜。中国元认为，这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为了避免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说，
But currently, the China is tested by United States in many ways, and China is expec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hether they are able to give up, the
美国目前在很多方面都在考验中国，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朝鲜是否会放弃核导弹试验？如果中国阻止不了，美国就会批准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中国的反应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发生，我认为中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了应对朝鲜对日本的威胁，3月30日，中国元小野四五点以及其他同属执政的自民党的众议员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采购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自民党认为，面对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有必要强化日本的反导能力，强化自卫队反导系统的配置。此外，日本当局还必须尽快拟定有关的预算，更新和提升相关的军事设备。小野四五点在星期一的演讲中表示，朝鲜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日本要做好准备。去年以来，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和20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今年3月6日，朝鲜同时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3枚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日本认为，朝鲜对日本的威胁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小野四五点认为，日本目前拥有的反导机制不够拦阻来自朝鲜的袭击。日本前防卫副大臣长岛昭久在演讲中主要谈到了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他不仅谈到朝鲜的威胁，还谈到中国的威胁。他说，对日本来说，朝鲜是立刻的实际的威胁，而中国的威胁是长期的。到2020年时，中国的军费将是日本的6倍，2030年将是10倍。他说，日本对中国的相对强大的能力将日渐式微，与中国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白宫表示，美国将派一名特使参加由俄罗斯主办、定于星期三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为期2天的叙利亚停火谈判。此举被星期二川普总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之后，白宫的一份声明所证实。被白宫方面称为非常好的这次电话交谈，据信是自从美国战舰4月4日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袭击一处叙利亚军方空军基地以来，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军队跟俄罗斯共同使用那个空军基地。川普直接把引发克里姆林宫愤怒反应的美国导弹袭击还有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联系起来，化武袭击导致将近100人平民丧生。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开辟安全区，实现基于人道主义和其他很多原因的持久和平。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内政部说，星期三早晨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丧生，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辆装甲车在袭击中被击中。他说，3名军人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遇难者是阿富汗平民。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一些问题。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还有军事化的行为，已经成功的对周边邻国和其他潜在对手构成了威慑，因此呢，美国应该试图阻挡中国的威胁。有关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人魏特曼和小组民主党资深议员考特尼5月2号在华盛顿做出了上述表述。魏特曼说，中国在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实施的造岛和军事化正在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一国际海域航行。
If you look at Chinese presence, with offensive capability,
如果你看看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甚至在帕拉塞尔群岛的军事化行动中所部署的攻击性军事设施，那是中国军力向这一地区的延伸。我认为这不仅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地区国家在这一海域自由运作。
中国声称对包括上述两个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海牙一个国际法庭去年裁定中国这项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考特尼议员说， 即使中国在那里实施了造岛和军事化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有必要采取行动，大力彰显这项裁决的结果。
我们和那个地区的很多盟国都有义务确保航行自由，以清晰可见的方式阻止中国。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们说，美军有必要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他们说，这类军事行动需要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文职领导人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川普政府表明，美国在台海利益是不要看到任何没有获得两岸人民支持的情况发生。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也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做了相同的表态。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在美国替川和平基金会的年度亚太论坛中，针对川普政府的台海利益问题表示，川普总统已经重新确认美国的一中政策，在此政策下，美国会持续遵循数十年来的政策，依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伯明说
On Taiwan, the president, reaffirmed our one China policy.
关于台湾，川普总统已经在二月重申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其实也是我们数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我们受到台湾关系法的约束，一定会继续支持台湾。而基于这个法律，我们当然不会乐见台海发生任何事情是没有得到两岸人民支持的。
同一时间，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曾经在州长任内访问过台湾，身为大使，他会致力于沟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表述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此外，他也强调美国的立场是台海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布兰斯塔德说，他将致力于美国的目标，那就是看到台海两岸问题以双方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说，尽管川普当选后因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了美国主流外交政策专家对川普不懂一个中国政策的严厉批评，不过川普的做法不但让中国开始注意到美国的立场，同时也适度地提升了台湾的能见度。他认为未来应该可以看到川普政府更多这方面的类似做法。博斯科星期一在外交家网站发表的评论说，川普上任至今众所周知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足以让中国对他认真看待，在习近平的脑海里已经种下种子，那就是没有人知道这位美国第五大道的牛仔会做什么事，无论是在朝鲜或台海的议题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方面的消息。台湾的医师工会联合会跟民进党立法委员在星期二召开了国际记者会，呼吁中国不要以政治干预医疗，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且做出贡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理事长民进党立委邱泰源表示，今年五月，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台湾身为国际医疗热心的投入者，希望能获邀参与这个盛会。他说，台湾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都是健康照顾及医药方面的领导者，并且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所贡献。邱泰源委员还说，台湾支援过许多国家的灾难救助工作，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海地、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台湾秉持最高热忱参与国际社会，并希望与各国共创人民的幸福。 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与民进党立委星期二召开一项名为 WHA 需要台湾，台湾需要 WHA 的国际记者会，强调台湾医疗表现良好，值得世界各国参考，全球永续医疗发展台湾的角色不可少，以及台湾热心参与国际医疗事务，政治不应影响医疗。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中国以政治干扰台湾参与 WHA 是非常不智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不利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蔡总统在路透社的专访里面已经提到了，两岸关系将会是今年的 WHA 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而中共不断要提到要争取台湾的人心，所以我们希望中共认真的思考，如果不能放开他的政治上的黑手，阻碍台湾获得今年 WHA 的邀请函的话，那他对于两岸关系的冲击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罗志正委员还指出，台湾不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活动，等于是卫生医疗的种族隔离及歧视，违反了国际正义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另一方面，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目前面对的外交困境，蔡英文总统应该用智慧去化解，并且给选民一个交代。
怎么样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路可以走？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方向。那如果说我们要参与 WHA，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用高调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可是要对台湾其实是整体发展是有利的，我觉得这才是蔡总统要思考的。
马文君委员还说，九二共识在过去至少维持了两岸各自稳定的状态，如果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应该提出一个新的论述，让双方维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国民党不应该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说话，如果台湾只能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参与 WHA， 这是不道德的做法。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台湾今年真的无法出席 WHA， 台湾代表团将在大会场外和相关重要国家交换信息，并寻求国际支持。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号到31号召开，美国表态支持台湾做出实质性贡献，并继续参与这项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国会两大政党就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达成重要的协议，其中包括为未来五个月的国防开支追加150亿美元。军方将领们说，美军急需这些经费维持备战能力，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危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所做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谈判代表星期天就2017财政年度最后五个月大约10,000亿美元的政府预算达成协议，预计协议这个星期会获得参众两院的表决通过，从而避免联邦政府关门停转。川普总统曾经提议为本年度的国防经费追加300亿美元，虽然国会初步达成的协议所包含的军费增长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但是军方对任何军费追加都表示欢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说，海军急需这些经费，并会妥善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他说，每一分一毫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会不会得到这些经费。稍早前，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50%以上的飞机由于缺乏维护保养不能升空作战。陆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们也异口同声地表示，经费不足导致美军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难以同时应对恐怖主义和民族国家对美国的威胁。 海军上将哈里斯是美军驻太平洋地区部队最高指挥官。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由于经费不足，他不得不削减美军与亚太地区盟友的联合演练规模和频率，尽管这会削弱他们联合应对中国和朝鲜安全挑战的能力。
The services will cut stuff and I'll cut exercises.
哈里斯说，当军费不足时，各军种会裁减人员，我会削减演习项目与取得收支平衡，结果是我们军事同盟的能力会减弱。哈里斯对国会正在采取追加军费的各项努力表示赞赏，包括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五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及其盟军添置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 10%， 提高到6030亿美元，并同时对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预算大幅度削减。预计这一方案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会遇到强劲挑战。少数党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两党谈判的结果可能是降低军费的增长幅度。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川普政府为邀请有争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另外还邀请泰国总理帕拉育这些有争议的区域领导人访问白宫进行辩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虽然川普政府对东南亚领导人做出姿态，但是呢，华盛顿在亚洲的外交重点仍然是中国以及朝鲜的紧张局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为川普的做法进行辩护，说与区域领导人加强关系对于达成对朝鲜核野心的共识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发挥作用。坦率地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该地区人民的安全是总统的首要考量。
人权组织批评泰国总理帕拉育通过政变上台后限制民主权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谴责在缉毒运动中大量杀人。川普最近称朝鲜是个威胁，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消除这个威胁。所以当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的时候，金正恩一定受宠若惊。
在美国媒体文化中，金正恩常被描绘成一种卡通人物，而这种来自川普的尊重可能会令朝鲜体制内的人感到震惊。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理，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对朝鲜或者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正面评价。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杜特尔特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人物，修补与菲律宾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
我知道，坦白说，杜特尔特对美国感到厌恶，我认为有些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是殖民强国的日子。
但是曼宁提到，菲律宾领导人在遏制朝鲜方面毫无帮助。
朝鲜问题对于四任总统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没有好的选择。对我来说，只要这个政权在平壤执政，就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曼宁说，川普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政策并不明朗，他邀请一些有争议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可能是为他出席一系列区域首脑会议做准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在上个星期五在一家法院星期二以间谍罪判处美国商人潘婉芬3年半有期徒刑之后呢，把潘婉芬驱逐出境。潘婉芬目前在洛杉矶跟丈夫跟家人团聚，而这个案子最后结果被认为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善的一种迹象，也表明川普政府比较关注这一类的案件。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杰夫·吉里斯和他的妻子潘婉芬两年多来首次团聚，他们目前住在加州的亲戚家。潘婉芬2015年3月在中国被捕后，杰夫·吉里斯开始为妻子获释奔走呼吁。他和支持者们常常在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前抗议。潘婉芬是在陪同休斯顿的工商界领袖访问中国时被捕的。她的丈夫杰夫·吉里斯得到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创办人康源的支持。
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开始关注这个案件。为此，我与中国领导人的高级顾问和外交部长都见过面。
康源说，对于他们夫妻两个现在避开媒体，他并不觉得奇怪。
潘婉芬被审讯期间两次心脏病发作，所以我确定她很疲惫，经历了艰苦的磨难。她身体不好，他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他们需要一段时间。
杰夫·吉利斯还表示，蒂勒森国务卿也向中国官员提起潘婉芬的案子。康源说，这种做法对中国境内的其他人可能会有帮助。
此案涉及的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会让其他美国公民受益，对其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也有帮助。目前有100多美国人在中国遇到某种麻烦。
这也是一个有关爱情，有关一个丈夫如何想方设法营救妻子的故事。弗莱库斯，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受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爆料中国高层贪腐的事件，近期呢持续的发酵。在外界等待郭文贵择时爆出更多更大核弹的同时，中国当局加紧舆论反击郭文贵。有香港青中报章最近发表目前无法独立核实的文章，说中共高层认定郭文贵爆料涉及十九大权力斗争，将严惩郭文贵在国内的保护伞，并且加紧钳制郭文贵。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逃往美国被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自4月19日接受美国之音直播专访后，影响力持续高涨，再加上他连日来在网上挤牙膏式的放料，并计划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揭露中共高层过去五年的贪腐真相等，郭文贵在推特上的粉丝从几万暴涨到150,000多，并仍在不断增长。同时，郭文贵和旅美经济学者、时事评论人士秦伟平近日达成协议，5月4日美东时间上午9点通过秦伟平的财经时事脱口秀评论进行自媒体专访，继续谈论中共高层的贪腐问题。预计这个视频专访将引起网友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曾最先披露郭文贵被中国当局要求红通消息的香港亲中报纸《东方日报》的东网4月30日独家报道称，消息指北京高层已经确认郭文贵在十九大前进行保命保钱报仇的爆料行动，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主要策划者是郭文贵在境内的保护伞，目的不仅是为了十九大权斗，更主要的是为了逃避腐败打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计划，并达成一致，绝不妥协，必须严惩郭文贵在境内的保护伞。东网称，消息指目前中央已经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全面加强了对郭文贵国内违法犯罪活动的深入调查，已完全掌握郭文贵的保护伞名单以及郭文贵向他们输送利益的情况。有近10名曾接受郭文贵利益输送的人员已向中央坦白，并表示与郭文贵坚决划清界限。王岐山在近期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中央在郭文贵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是要将接受郭文贵利益输送的老虎和苍蝇们依法严惩。报道表示，据北京政治观察家分析， 郭文贵此次爆料就是其境内保护伞精心策划的一盘政治棋局。中央现在并不担心郭文贵在海外的爆料，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国内保护伞的调查方面。这意味着中共下一步将会采取强硬策略，加大对郭文贵的全面反制，并会采取多种措施钳制他的行为。目前外界无法独立核实东网报道的真实性，也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消息。对中国内幕有相当了解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时事评论人士赵岩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东方日报》这篇报道的可信度很低。
我觉得真实性不可能，他这个报道就是捕风捉影，东方日报不可能把三个人的谈话拿到手。
会不会中共高层对郭文贵事件会一致对外？
我们三个人已经统一了一个意见，那是不可能的。傅振华呢肯定是代表一些人嘛，但是说一个人代表三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此外，近日在推特上出现一些背景不明的推特账号，发布一些抨击和污蔑郭文贵的视频和文章，其中包括一位郭文贵前女下属指称遭郭文贵性侵的遮脸视频。前中共政治局秘书、前总书记赵紫阳助手鲍彤近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评论中表示，中共已动员了国家的外交、政法、宣传和网络力量，一方面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令捂住郭先生的嘴巴，一方面阻挠和破坏有关信息的传播，这就足以证明中共对这一事件的严重关切。鲍彤表示，不相信党国居然会对无足轻重的几条谣言如临大敌，明明已经到了动用至高无上的国家神器强行干预的程度，难道会不是深思熟虑的决策？所以中共所做出的又迅捷又强烈的反应，已经不言而喻证实了郭文贵爆料的内在价值。赵岩表示，当局调动境内外媒体攻击郭文贵，实际上更提升了网民对郭文贵事件的关注度，起的效果是相反的。他说，
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从美国之音尤其这个停播以后，那么在网上传播的力量，那么在国内的点击率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越是这么做，其实呢起不到丑化这个郭文贵的任何作用，等于帮郭文贵做广告，帮郭文贵唤起人民。美国之音没搞之前，他每天是几千增长数，搞了以后开始是一万，他播了郭文贵这个又是强奸又是干什么的，就是每天一两万计向上窜。那么他现在没办法，只好弄了很多假的郭文贵那个推特号，吸引新的这个粉丝，因为新的粉丝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嘛。
中国富豪郭文贵4月19日在美国之音专访直播中声称，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以郭文贵的家人和员工为妖侠，在求索5000万美元的同时，还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义指令郭文贵在海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人敛财和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贪腐及情人等问题，并向他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资料。郭文贵称，他在调查后已将有关结果交予了傅政华的弟弟。郭文贵在专访中提供了他所称的傅振华弟弟本人和傅振华经变音处理的通话录音，不过美国之音暂无法独立核实郭文贵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尽管美国之音对郭文贵的直播专访由于沟通失误被迫中断，但郭文贵表示不会停止爆料，并且一再声称一切才刚刚开始。据悉，郭文贵目前仍在筹备他所说的在未来几周内举行的全球新闻发布会，主题为2013到2017年的反腐真相，涉及重点人物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和公安部一局局长孙立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因为709案被捕的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上个星期受到了不公开审判。4月28号上午，他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天津二中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消息。李和平的妻子王潇林认为，她丈夫一向是依法从事律师工作，代理维权案件，应该无罪释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微博称，鉴于李和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因此从轻判处缓刑。该案于本月25号秘密开庭，被告人李和平的亲属事先未获通知，当局的理由是该案涉及国家秘密。与709案件其他当事人遭遇的情况类似，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宣判。目前天津二中院的微博账号无法评论。李和平案25号的庭审和28号宣判，事先外界没有获悉相关信息。25号多名西方驻华外交官和上百名支持者赶往湖南长沙关注另一位709案被捕律师谢阳的庭审，却扑了空。谢阳案庭审的消息经该案官派律师传出，但当日并未开庭。周五下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披露，他刚刚接到了李和平律师在监控下打来的电话。王俏岭说，李律师让我去天津跟他见面，我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念他，而是我一去，他真正自由的机会就没有了。王俏岭说，李和平说尊重我的选择。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布消息说，王俏岭接到一个天津号码的电话，是李和平打来的。李和平说不方便多说话，你到天津来看看我吧。王俏岭说判缓刑了还不回家，我不去天津，你赶快回家吧，电话那边很乱，就断了。网友评论说，王俏岭去了天津就会被控制起来。王俏岭目前与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起居住。王全章是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羁押未判。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发非常突然，他表示今天上午当局对他和李文足的监控明显加强，20多名国保便衣和物业保安在他家楼下。王俏岭说，李和平案的官派律师温志胜也在这些人当中，要求他带上孩子去天津与李和平见面，同时还称带给他一封李和平的亲笔信。王俏岭表示他拒绝看这封信，并且不相信其中内容，因为官方造假太多。
那就在这个焦灼的过程当中，我们走到哪，我们在小区里散步嘛，我们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我们一直的那个跟他们那个对骂，让他们赶快滚开，但是他们就不走，然后一直想就是让我劝我那个去天津。这群人早都知道结果，然后等在我们家门口，没有判决书，什么都没有，就拿了一封李和平的亲，说是所谓的亲笔信，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亲笔信很容易就造假造出来，所以我坚决不看。
王俏岭周五中午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些国保人员仍在他家楼下停留，要求他立刻前往天津与李和平见面。王俏岭表示他拒绝接受他所说的劫持方式。李和平的妻子王俏岭坚持认为她丈夫应该无罪释放，认为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应该立刻回家。
宣判之后他们就说让我去天津带着孩子跟李和平会面，我就说如果他判了缓刑立即回家，这是正当的，为什么让我去天津会面？那个肯定是考虑到有一个上诉期，他不想让李和平变卦。
王俏岭还表示得知判决结果后感到高兴，因为这表明李和平还活着，同时他认为当局秘密审判实际上是破坏法治，是真正的颠覆罪行，显示当局对该案处理方式心虚恐惧。王俏岭说将继续为李和平、王全章、吴干等709案被捕人士维权。
一年多来始终没有我丈夫的消息，所以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丈夫还活着，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但是呢，全章和吴干，我听到国宝说就剩全章和吴干了，他们没判，他们就说也是要处理的，然后让那个李文足，因为李文足女士跟我住在一起嘛，让他也好好想一想。
李和平自2015年7月被失踪后杳无音讯， 同其他被捕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一样，长时间受到羁押。有评论认为，对当事人判处长时间缓刑的目的在于让维权律师晋升。过去一年多来，709案被捕者的家属们一再反映受到当局维稳人员的骚扰、监控、逼迁或者不准年幼儿童入学等虐待。他们多次发表公开信，强烈质疑709案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动用酷刑，要求展开公正独立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保障709案被捕者及其家属的人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议员们告诫美国的航空公司主动改进乘客服务，否则将迫使他们改进。美国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他们的证词，以决定在一名乘客被暴力拖拽出美联航一次超额售票的航班事件之后呢，国会将如何做出反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比尔·舒斯特在听证会上告诉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还有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高管说，抓住这次机会，否则我们将采取你们不喜欢的行动。他同时预计一刀切的方法只适用于一些航空公司，而不是所有航空公司。穆诺兹一再为上个月因为现年69岁的乘客杜承德拒绝为航空公司职员让位而被强行拖走一事道歉。机场警方从座位上拖拽杜承德的视频在网上疯传。穆诺兹说，那一刻对于我们的乘客和我们公司而言，我们失败了，作为首席执行官也一样，最终这都是我的失职，这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跟穆诺兹一起出席参加听证会的还有美联航董事长，还有来自美利坚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以及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高管。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由川普总统挑选的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为华尔街制定政策和规则。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议员一道以61-37票的表决通过了任命。克莱顿是著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合伙人之一，曾经为包括高盛公司在内的众多华尔街金融巨头和大公司提供过出色的法律服务。现年50岁的克莱顿上任之际，川普总统已经再三呼吁要废除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当中的部分内容。克莱顿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说，他希望确定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相同规定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已经过了100天了，可以说各方是评价各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不到几个星期就迅速行动治理经济大萧条了。从那以后呢，就职百日就成为新总统政绩的评估点，并且形成了传统。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来报道指出，以前的一些总统尽管百日政绩比川普更突出，可是执政初期的成功与否呢，并不是总统以后政绩的永恒指标。有关的分析，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为了纪念百日执政，唐纳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举行了一次带有竞选风格的集会。支持者不管任何时候都坚定地支持川普。
To reflect on an incredible journey together.
回顾一下我们共同走过的难以置信的旅程，为即将到来的主要战斗做好准备。我们怎么都会赢，对不对？我们都会赢。
We will win.
川普总统执政100天来，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让铁杆支持者们很高兴。但他希望推动的一些重要议程在国会都很费劲，最著名的就是健保改革。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川普的百日政绩大多继续支持。
我喜欢对叙利亚发动的袭击，我喜欢在阿富汗使用钻地炸弹，我喜欢采用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十分赞赏总统发推特的习惯。
川普总统对民主党人来说一直是抗议与抵制的目标。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
The president's my way or the highway approach.
总统那种要么听我，要么滚蛋的方式，是他健保方案缺乏内容，百日执政又乏善可陈的一个主要原因。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恐惧。
Fear itself.
罗斯福总统是在经济大萧条最为严重的1933年的就任总统，他创立了百日执政最为成功的典范。共和党籍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民主党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克林顿，都克服了执政初期的障碍，创造了各自的执政记录。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加尔斯通认为，川普可能需要展示一些政绩，以扭转目前最低的支持率。
Success breeds success and failure.
成功孕育着成功，失败孕育着失败。你的弱点一旦暴露，你的敌人可能就会更想与你对抗，朋友们就不愿意与你结盟。
总统研究史学家诺顿·史密斯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总统执政早期通常政治影响力最大。
现在总统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曝光度过高，这与总统的所作所为无关，而是媒体对白宫的聚焦过于饱和。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随着执政的延续，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等政绩卓越的总统总能提高公众的吸引力，这可能是川普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几十万俄罗斯人最近签名请愿，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在贝加尔湖旁新建瓶装水厂。俄罗斯民众不满中国又把获取俄罗斯的另外一个宝贵资源，俄罗斯人担心贝加尔湖生态会因此破坏。那么这也反映出中国仍然被一些俄罗斯人视作是威胁。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将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兴建瓶装水厂的计划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对。最近三个星期，互联网上先后出现两封征求签名的请愿信，写给伊尔库斯克州长、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内阁以及一些环保机构，要求制止中国的建厂计划。目前这两封请愿信上分别获得将近150,000人的签名，签名者中除了普通民众外，还有不少社会名人和前政府高级官员。中国的一家公司计划投资15亿卢布，大约相当2600万美元，在伊尔库斯克州的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瓶装饮用水厂，产品将会出口到中国市场。这项计划可为当地创造150个就业机会。工厂计划今年动工，明年试产，4年后全面运转。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每昼夜抽取50万升贝加尔湖水，贝加尔湖水位逐年降低，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今年水位之低已经达到危机状态，中国建厂后贝加尔湖将会变得越来越浅。当局开发贝加尔湖，把贝加尔湖当成摇钱树的做法，将使子孙后代丧失这颗明珠，贝加尔湖也将丧失世界主要淡水湖的地位。另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将对贝加尔湖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厂址选在许多稀有鸟类栖息的地方，那里有贝加尔湖地区独一无二的气候环境。此外，为了提取贝加尔湖水，需要建设一条长达3公里的水管深入湖中，当地居民到湖中捕鱼也将变得更加困难。请愿信呼吁停止这种针对圣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一些在请愿信上签名的民众表示，中国将会喝干贝加尔湖。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各种自然资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中国现在开始打贝加尔湖的主意。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现场所采访的民众都反对中国建厂。民众认为，他们靠湖养家，以湖为生，生计将会受到影响。一名接受采访的当地高级官员说，中国的建厂计划获得了生态环保部门的论证并被批准。 俄中两国正在举办媒体年的活动。俄罗斯媒体上最近几年来对中国的不利报道越来越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两个星期后就要去中国访问，而当地媒体现在把贝加尔湖事件炒起来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中国兰州不久前也提出了进口贝加尔湖水铺设从贝加尔湖经蒙古到甘肃的管道，也受到媒体的关注。尼克里斯基说，许多民众认为根本就不应该碰被视为圣湖的贝加尔湖，但指责中国打贝加尔湖主意的深层原因是民众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以及担心中国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政府卖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木材，这些行为没有任何人监督，没有人知道其中交易的内幕，民众对此被迫忍耐。现在把贝加尔湖水也要卖给中国，民众对此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另一方面，在普京这次访华前，现在也确实看不到双方还能够拿出哪些能够让民众感兴趣的合作项目来。评论人士说，贝加尔湖畔目前已经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瓶装水厂在运营，韩国也打算建瓶装水厂，但这些都没有引起像反对中国项目那样的负面反应。前苏联几十年前在贝加尔湖畔建设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造纸厂废水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这座造纸厂后来被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杰里帕斯卡控制。虽然造纸厂长期引起生态环保人士的抗议批评，但抗议规模也没有像抗议中国建厂这样大。这家造纸厂在两年前已经被关闭。来自贝加尔湖另一岸布里亚特的学者吉斯洛夫说，基里帕斯卡在伊尔库斯克州所拥有的其他工厂也对生态构成威胁，但当局对此尽量低调，也很少有抗议活动。他说，虽然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对中国越来越友好，但中国的根本形象很难转变。基斯洛夫说，许多人仍然把中国看作威胁，认为中国不会做好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大批劣质的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从那时起所形成的中国的负面形象一直很难改变。基斯洛夫说，贝加尔湖水位高低带有周期性质，位于伊尔库斯克州的贝加尔湖畔还建有水电站，水电站可控制贝加尔湖的水位，如果中国仅想提取湖水饮用，不会对贝加尔湖产生影响。不久前卸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脑纳格维岑表示，欢迎中国在当地建设瓶装水厂。他说，中国的投资能创造就业岗位，更能增加地方财政税收，促进不发达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普京总统的亲信、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目前负责生态交通事务的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最近表示，应该利用贝加尔湖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他说，供饮用的贝加尔湖水在国外市场每瓶可卖到$2，俄罗斯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淡水资源，仅贝加尔湖就占有世界淡水资源的1/4。一名俄罗斯工商界人士说，目前生产贝加尔湖饮用水的工厂都不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中国真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建厂，瓶装水不但能供应中国，甚至在俄罗斯也有非常大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南方阿肯色州在上个星期四晚上，在原定日期8天之后呢，通过注射致死的药物处决了第4名死刑犯。而之前州长在美国最高法院审议犯人的最后上诉的时候呢，推迟对38岁的肯尼斯·威廉姆斯来执行死刑。而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夜里宣布不阻止行刑。阿肯色州由于手里用来处决犯人的药物就快要过期了，就安排在4月底处决8个人。 反对死刑的人跟一些制药公司就抗议说，这种药物并不是用于处决犯人的。然而受害者家属说，他们等待伸张正义已经等得太久了。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肯尼斯·威廉姆斯被判杀了四个人，但判他死刑只根据其中的一个案子，那就是他在1999年谋杀了塞斯尔·伯伦。伯伦的妻子吉尼说，他丈夫是在收拾自家花园的时候被害的。
我丈夫不知道周围有人，他回到门前脱去鞋袜，正要进屋的时候被开枪打死了。他胸部中了一枪，背后六枪。
受害者家属说，他们等待伸张正义已经太久了。
我们的司法系统判定这个人应被处以死刑，那就应当处决。
阿肯色州当局计划在他们库存的药物米达唑仑过期之前，在四月份处决八名犯人。但是反对死刑的人强烈抗议并要求法院干预，结果有四人的处决被暂停。阿肯色州星期一处决了两名犯人。在第一个人被行刑之后，第二个犯人的律师向法官提出对第一个犯人的行刑方式感到担心，这为他们的客户赢得了短暂的延缓。在场的媒体见证人有美联社的凯利·吉塞尔。
杰西和我都注意到被行刑者在10:25时有一瞬间扭曲的表情，这应该是在他停止呼吸之后。就像我说的，只是一点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痛苦造成的。
阿肯色州司法部长莱斯利·拉特赖吉说，被处决者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包括强奸殴打受害者然后杀死他们。
这些受害者家属等了几十年才看到凶手终于被伏法。
美国19个州都废除了死刑，但死刑在其他31个州是合法的。最近的民调显示，一半多的美国人赞成使用死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992年的4月29号，洛杉矶发生了大骚乱，原因是法院判处涉嫌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四名白人警察无罪。那么，这个大骚乱过了25年后的现在，美国的种族关系又是什么样状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萨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黑人罗德尼金被打时有现场录像，所以当四名警察被判无罪的时候，人们感到震惊和难以相信。随后的骚乱造成60多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和破坏超过10多亿美元。洛杉矶在1965年也发生过类似骚乱。
The reason why I felt betrayed is because...
我感到自己又被背叛了，因为65年也是警察虐待，同样的事情27年后重演。
罗德尼被殴打的录像播出后，很多人很愤怒，纷纷走上街头。
我们出去企图阻止一些暴力活动，我发现警察局对此毫无准备。
联邦警察出手协助。
对我来说，我看到的一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超现实的，真是悲哀。
但并非不可预见。
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不平等和没有希望。当有人感到不公平时，他们就感到无能为力。当有人觉得没有希望了，他们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虽然骚乱造成的物质破坏被修复了，但是从洛杉矶到巴尔的摩，美国许多的地方的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仍旧紧张。
在一些地方，人们中途辍学，因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的比例很高，有些机构的有色人种的代表人数不成比例。
美国很多社区的失业和犯罪率居高不下。
我们的社区看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代人。
在洛杉矶，警察、地方官员和社区都在讨论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
我认为像92年那样的大骚乱不会再发生了。
但是在警察和社区试图建立关系的同时，美国城市所谓的内城仍然是潜在的事件多发区。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